必须是面对恰到好处的回应。这个恰到好处的回应啊，在大般若经里头，他说这样才叫做般若，否则就不叫做般若。所以不是在于你可以控制或不可以控制的问题。那么这是练啊，那么观法无我，就是所有一切法里面没有我。为什么？你去看呢，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会储存到你脑子的一笔一笔的资讯，那里面有一个我吗？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的资讯慢慢形成的，所有的万法跟我们关系的这些万法最后都变成资讯到我这边来，那这些到了我的这个脑子里头来的这些资讯，哪个比方吧，我们有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有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这些看法零零总总的都叫做法，这些法到我这边来只是一个资讯而已，但是我会把这些东西聚合起来变成我，其实本来没有我，但是就变成一个我。老师本来也不叫做郑时元，我来的时候没有名字，我是当爸爸的第一天的时候才发现，哎，我的小孩子生下来个小 baby 的时候，我看他手上挂的是一个，上面写的是某某人某某人之男，或啊，我再看看其他的那个婴儿是某某人之女，他没名字的，我只看到那个手上挂的那个东西，我心里有所领悟，本来是空，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就给你一个符号，你就叫什么名字，就这样而已。好了，不止如此，我们说他乖他就乖，我们说他不乖他就储存一个不乖，如果不乖的眼比乖的多，他就变成不乖的孩子，就这样，美的不美的这些东西不断的丢进去，当然他本来有一些他先特有的本质，但是用这些本质作用的时候，别人对他的看法，自己对他的看法所形成的，从外界里头这些东西收入的，最后形成他的我。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有一个我，没有，在佛的这个观点里头啊，你也不必想说什么人死留名，连名也是权宜，也是施权宜施舍的东西。如果你的名字，当时你的父母亲当时给你取个名字，是在很偏僻的乡下，他取不出什么名字，只好给你取一个给赛给各位，会不会？会。可是给各位，他就只好就要报户口，所以以前那个报户口的人哈，他还蛮有学问的呢。他想一想，这个给锅怎么写呢？他说我不知道啊，都搞好多给锅了，这样按来讲较好记的，都好多给锅了啦。最后他想一想，他就给他一个家啊啊，家人的家哈。啊哥呢？他想一想，好啦，就给他一个唱歌很会唱歌的歌好了，家歌也还不错啊。是不是？但是怎么喊怎么叫都叫给哥呀，对不对？难道他是给哥吗？没有，他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所以诸法无我，对不对？这个人叫名字叫富贵，他真的富贵吗？他只是名字叫富贵。这个人叫进财，他每天都进财吗？这是但假名而已，就是大般若经的告诉我们，菩萨但假名，菩萨必须很清楚知道，这是连菩萨这个名称都是但假名，你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能看清楚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安定下来，才会这个落实下来。所以你看练，光是这个练哈，他就教给我们啊，就是在这个修禅的过程当中，谈到三禅，他告诉我们啊，这个练啊，这个有练哈，练即证啊，这个不无练练即证，有练练成邪，是不是？有无俱打趣，菩提性宛然， 就是这样，你如果在那个地方自己凹来凹去的时候，它就会。所以这个电这个课题，在一个在三禅里头，它成为一个我们修行上很需要去掌握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常常都以为说，只要打坐就能够成就。我们必须要注意，原来佛法上的东西，它是次第很明白的。你的自心的功夫哈、要配合起来才可以的。那就是啊，舍练啊，智慧的智啊。我们谈这智慧的智这东西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拿这个《大般若经》来看的话，他告诉我们，《大般若经》告诉我们三种智，一个呢是一切智，第二个是道种智，第三个是一切种智，又称为一切智智啊。这三个，什么叫一切智？所以佛告诉我们，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知识、需要的智慧，你必须要有，不能没有。哇，在以前农业时代的时候啊，我想一想，我觉得比较简单呢。我以前小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人生也没多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第一个，也要犁铲哈，这牛在前面拖哈、也要犁铲，只要这个本事会哈、那有个工具可以犁铲，就是其他的要挑东西的啊，挂地材、建寒极的，结果拢也要啊。所以人生并不多么难，你知道吗？可是我离开了那个乡下以后，就发觉不一样。我母亲就一直鼓励我，你应该出去，要去做一点事情啊。所以我很早就学一些这些世间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学了不少一切智啊。我做过水果贩，做过建筑工啊，然后我到高二的时候，我已经会做这个我高一开始就会做小装盘，高二的时候我生意已经做到台北的中央市场来了。那就无形中你就很多机会去接触很多事情了。所以人修行里头的道理啊，并不是学禅哈、什么东西都不学，不是。你会不安定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知识太少，所以才不安定。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说那没有关系，我到山上去我什么都不管，你去试试看啊，你到山上是可以什么都不管，可是你不能一直在山上啊，你只要一下来，搞不好你连大公车都不会。不要说什么，现在你看到电脑就傻掉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都会这么讲，说这个电脑实在是很恼人的事情呢。人为什么要发明这么复杂的东西干什么？不行，你要学禅，你是居士，你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待人接物通通要会，所以一切智。你不能够说我学佛这个东西我就不要，佛的原来的教法不是这样，佛的教法不是这样。你去看《大般若经》也知道，他就提出这样的东西，就是你一开始就是一切智。所以智里头一切智是它有三智就在这里。第二个道种智，什么叫道种智？你有这些以后，在这里要培养你的心，所以这个对这个佛啊，这个人生究竟的领悟，对那些智慧叫道种智。也就是到三禅的时候才开始领会到道种智的问题，它是有智，还没有到真正的开悟，只是智而已。但是这样还不够，他必须进入到三禅的时候，他必须开始去接触道种智，他同时要接触啊一切种智，其实他叫一切智智啊，这是两个字。一切自治这个部分到三禅还没有完成，但是他已经开始领会注意到这个部分，所以三禅里头他已经知道有道种这个问题的啊。我们只有世间的东西，就是世间法，所以我们要学世间法，可是我们也要学出世间法。什么叫世间法？叫出世间法，我跟你讲一个东西你就容易了解啊。我们平常待人接物的这些事情，乃至于你的专业工作 的这些知识都是世间法啊。那么什么是出世间法？你说出世间就是出世间嘛，是佛法所教的大部分是出世间法。那么宗教啊，高级的宗教所教的很多都是出世间法，也就是说他所教给你的这些智慧不是拿来解决你是一个这个银行工作者、企业的管理者，你是一个是市场的经营者，或者是你是一个专业的会计，它不是这个，这些东西都属于世间法。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经营生活平常日常所碰到的事情，如果突然间碰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或者很大的创伤，在身体的疾病的感情的婚姻的，突然间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你几乎没有办法解释，或者突然间被倒了，或者突然间啊、哦、这个被骗了，这种事情，这种创击很大，但这种创击不是你平常所学的世间法能解决的，你解决不了它，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接触啊出世间法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解决不了它，因为我们脑子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怎么想想不开，世间法想这种东西想不开，所以世间法解决不了这种问题。可是一旦接触到了佛法，那么碰到这种大的打击的时候，它容易消，容易摄受它。这在我们现在的心，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解释的话，说从认知论的角色来说的话，是说人的脑子它本来有一个内化了解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的能力啊，那个能够，我原来有个东西可以内化我所接触的这些事情，那我有一个，他称它叫做，在哲学里头称它叫做先验，这是康德发明的一个名词，叫先验，叫 schemas。 啊，这个 schemas 在心理学里头，我们后来不用哲学的那个先验，我们称它叫做基模，基础的基，模式的某一个基模。我是靠着我学过的基模去接触碰到我的事情的时候，我会用我的脑这个基模延伸去试探，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采取了一个回应的措施去解决它，解决它了以后，我又得到一些新的经验，又把它吸，把这个经验又吸入进来，我的 schemas 呢又往前推进，又大一点。那么所以经验是的东西越多，人世间世间法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好，调试的能力就越好。这是我们普通一般的学问告诉我们的，世间法是这些，所以我们学的越多，碰的越多，这些东西越好。但是如果我们突然间碰到很大的损失，我们碰到很大的创伤，感情上的创伤，或者突然间啊，这个受到很大的一种这个诈骗，这突然间人震撼很厉害，但是用我们一般所学的这些东西，我们脑子里头没有这个出世间的东西，另外一种生命的智慧去看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把一个人压垮。那么所以在研究上，这最近的这几年，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哈长期去追踪下来，发现有宗教信仰的啊、哦、这个特别是这个宗教信仰的参与率比较高的，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共同啊、哦、会去礼拜的，会在一起，这个有这个宗教的这个活动的这些人，他们在碰到这些难题的时候，他们的销售力就会比较强。原因是什么？是他有这种销售这种东西的，这个在现在他们的解释上就是说，他之所以会这个部分会比较好，是因为他的在他的宗教里头教过了一些不属于世间的东西，他对于这一类的东西他有比较好的基模去解释这些问题，所以他最后说我也能接受， 因为这一件事情可能是啊我的命运，或者是主的安排，或者是啊是考验我的啊让我成长的东西。那么他有了一个解释，他就会放下，或者他没有办法，人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东西啊。那么所以我们说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这个出世间法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世间以外的另外的那些东西，我们需要这些智慧，我们需要它，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对付的。所以当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有宗教的信仰，它容易转换，它对它会吸纳到这个宗教里头来，这个部分都称为道种智。你人一旦有了道种智的时候，他的摄受力就好起来啊，他对这些东西的这种抗压性就会好起来，他的心自然就比较能够安定下来。所以讲禅定是智慧跟定同时也是定慧等持的，他这个部分他就会比较好。所以人有时候在碰到很纷繁的时候，他透过一个自己的宗教，他每天做了一个他的功课，自己有一个反省，自己啊，甚至有一份祝祷或者是祷告，那祷完了以后，他就恢复平静。我们不是在山上修行的人，我们是在市井里头修行的人，我们其实是在风浪之中打坐的人。所以你有这个智慧可以转环的时候，你就这个风浪啊，它自然平息。风浪不在外头，风浪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我们一旦这个心一旦有这个道种智的时候，我们就会平静下来。但是这样还不够，他必须最后他必须要去接触，慢慢去发展我们的智慧，去面对更多的东西。那个东西叫一切自治，一切自治到完成的时候，它就是叫做甚深般若波罗蜜，它已经到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它就是可以证道的那个方向。所以证道并不是到最后我修到什么都没有叫证道，不是，是到最后是他的智慧啊，圆融的被开发起来。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生活会变得什么东西都尽合己意。如果要修行，你学佛的目的是希望拜佛，我的目的是希望佛能提供你很好的保护啊。大概初学的时候免不了也是要有了啊，慢慢的也是要有，但是这个他的一个并不是说我们学佛就不求观音菩萨帮我们忙，他我们也求，但是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我们啊，这个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叫迷失失度，但是我们慢慢的培养能力，自己能度他才行。所以务实自度啊，禅的教法每一段话你仔细看，它都有它的缘由。所以迷失啊，这个失度务实自度，所以止和自悟自度。所以当六祖呢啊要渡江啊，从黄梅渡江往这个岭南走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晚上五祖啊送他过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对话，那里面的对话是确实讲到了最核心的课题，迷时失度悟时制度。所以迷的时候我们还不行的时候，当然你求观音菩萨你帮忙我怎么，这是可以的，观音菩萨一定会帮你忙。不过如果每一个人都求观音菩萨都是要他来帮忙的，那他也要再去组织一个更大的公司来帮你忙，他的这个负荷也就会，是他也不希望我们学佛的人每天只求着他啊。所以在这个十四种无畏里头啊，在这个所 所楞严经谈到观音啊，念佛圆通啊，然后谈到三十二应十四种无为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刀砍的时候刀会断？为什么啊这个水不能飘？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内心，那个内心里头的波澜没有了，内心里头的这一些敌意没有了，它自然就化除了。它指的是指这个，而不是真的是外头来做一个实验，刀砍下去，刀子断了，脖子不会断，它不是，是你的心，最强的东西来，你的心，你能抗得住了，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谈到说，它从一切智到种智，到一切种智的一切智智，所以大部分经里头讲说行一切智智，那么啊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就必须到最后必须要啊这个学一切智智，哎，就是一切智智它包容了道种，包容了一切智，它形成一个这个东西啊，所以佛法它其实是一个以现代的一个这个这么样一个复杂的一个社会来看，它是一个很圆融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三禅的时候，它你看到它的那个脉络，那个自心的哈、啊、自理这个心的那个脉络是很清楚，就到这边来了啊。你看，它从舍、念、智，然后乐还在，所以三禅，所以学禅学完了以后，你说学禅的人是不是都面无表情？不是，他还是乐。喜是需要有喜根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六根的部分才感受到的。那么乐的部分呢，就不，它是内在心情就好起来，那是个乐，是不是？所以过去呢，啊，我们讲说有喜根菩萨，是不是？啊。那什么叫喜根菩萨？就是这个菩萨在修的时候是比较浅的，他是从六根里头得到，那应该是在初禅，哎，应该是在初禅啊。可是呢，到了三禅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不是在喜这个部分了，在得失顺逆之间，他的心已经能稳定下来了，都是自心的部分在这里。你看他三禅就是很不容易的。已经到这里来了，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乐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一个人，我们做一件事情，我做完了，我会努力去做，可是成熟大般若经告诉我们的是，我做了，但是以无所得，所以。大般若经的心脏就是心经嘛，心经是这么讲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无所得并不是说我做完了以后我都没有回报，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的心里头，如果我整天在想着我必须有所得，而我这个得多的又比别人少，我这个就我们的心是执着在得里头，但我能无所得的时候，我得多少这件事情，它是叫实际，啊，它叫实际，但是我内心里头没有这个事情，就是就它目前是这个样子，它没有在那个地方产生这个德，无所得，所以好多的事情是这样哦。你一旦开始想到这个德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不一样，不是说你不求回报，不是。是你的心执着在得失之间的时候，这个心的不稳定性就会很厉害啊。所以赚得比较多钱的人 ，M 型社会的那一边赚比较多钱的那一边的人，跟另外一个赚比较少钱的这一边的人，那个赚多钱的人，但并不见得他的心就比较安，比较乐，没有啊。没有啊，不一定哦。那就是，那就看，看你有舍得， 有没有所得，这个德并不是我得到的德，是我对德的迷恋的问题，我在意这个德，其实无所得就是不在意这个德，我只能这样，我对这个德很在意又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清我这样解释，各位可以清楚吗？这个德还是在的，这个德是世间的德，可是我心里头有一个在乎德的这件问题的时候，变成有所得，那有所得的时候，这个心就定不下来，所以以无所得，无所住。为什么无所住？是因为我不住在这个观念，不执着在这一个观念，或无所住于某种自己的要求或生活，无所住，所以它叫住而无住。哎，你看，并不是我没有我要求的水准，但是住而无住，得而无得。大家了解这个文字上的一个它的一个逻辑，你了解了。但这个部分，第一个是必须要面对实际，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就不会陷入那情绪上的问题来，心它就会安定。这是三禅的自心到这个程度里头来，它才表现得出来的。那么我们讲说乐，乐以无二。什么叫无二？就是无二，就是一个事情，一个实际在这里，可是你的心有二，你一定很痛苦。我得的是这样，可是我不希望这样子，这就是有二。人的痛苦都在这里呀，这是无二。所以佛的门里头一上写一个不二门。为什么不二门？因为不二，有二就起分别，有二分别就很厉害，是不是？所以这些会影响我们乐的地方呢，就是这样，真俗不二。你拿真来批评俗，把俗拿来批评真，你的信仰一定很痛苦。我又要工作，可是我很想学佛。我说学佛跟工作没什么，这两个不二啊。他说没有，我很想辞掉我的工作去学佛。我说你去学的那不是佛，你要去学的那不是佛。我说那我要到佛寺去，我准备去在那个地方念佛学院，这样不是吗？我说不是，那是烦恼，那不叫佛。但是你说不，我真放下来，我喜欢，我去学佛，我准备弘法，那你是真学佛。你说我实在看破了，我对人生已经看破了，所以我现在吼要来去修行。你那个修的不是行，不是，因为这个人去的那边以后，他有很多，他需要很长的功课来矫正他目前的这个二的这个部分。好，那么这个人哈，这个在这里面呢，我们谈到说乐啊，这问题，乐的东西是一个比较细的。当我们心里头有两个我的时候，每天都在吵架，我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有时候是一个感情的我跟一个理智的我，一个理想的我跟一个现实的我，这样吵来吵去耶。所以光是你身体里头哈，不是只有两个我，只要二的时候，就会分裂成很多的我出来。所以我们叫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众生一直生出来，所以到哪里都有对立，到哪里都会有不平衡。他三禅的时候要去开始面对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处理的开始比较能够稳下来的时候，我是进入三禅。但三禅的自心，你看到它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我们有时候警觉，它就可以做得到。那么三禅里的最后一支啊，我们讲舍。练智乐，一尽性，就一尽性就是一心嘛， 一心就是专注的意思，就是心定下来，就是这个部分，这个一心，你看我们要常练，常练习，就是每天有一个时间，你的心专注，你专注的在那里，这就是一心，你专注的打坐也是一心，你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也是一心，对，一心没有二心，就是一心，心就在现实里头。各位你看啊，打妄念是不是一心？哇，所有打坐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老师，妄念怎么办？妄念怎么办？是啊，就把它拉回来嘛。我们上个星期还在讲这个事情嘛，就是木牛嘛，你把它拉回来，就不要变成二心三心嘛，有时候会很多心，你知道吗？这个哈，尤其是这个打坐的事情，这打坐念头一定会来，但是你念头来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念头让它来，但是所有的念只有一念，就是我面对我不断而来的念头，只要它出来，我就把它看清楚，它就没有了。哎，等下一不怎么它又出来了，我把它看清楚，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太生阿姜茶哈，他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他说啊，我们的心呢、啊，在静坐的这个心呢、啊，它是像一条会不断延伸的蛇，毒蛇。他说，如果你没有警觉的时候，那被这条毒蛇咬住的话，啊，这条毒蛇一出现，你只要一抓了它，那这条蛇，它就会无限的延伸呢，一直缠过来，一直缠过来，一直把你缠到你变成它。这、就是阿姜茶做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它很生动，而且很切题。我们就是只要那个念头一起的时候，这个念头就突然间就演起电视剧来了，就我们脑子里就演起来了。然后你有没有觉得打坐哈？起先你还在那里念佛哈、数息哈，然后。啊，这个随喜哈、啊，哎，自己以为定了，可是最简单的是，你本来在数息是数一到十，十再回来数到一，一又数到十，你都还平安的。他什么时候一数到，哎，怎么八十几了？有时候数到一百多了，然后再讲，那你知道那一段时间你仔细看，你是通常是有一个念头出现，而这个念头你就一直去想它，它就变成一个电视剧。那一个电视剧一直演下来的就是那条他所谓的那条毒蛇。好，那、啊、我们来看，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失神，想到别的事情，然后中间中断了，会不会？会，就是频率多不多的问题，是不是？频率比较少就好一点，频率很多的时候就不行。我们有一种啊特教的小孩子，我们称他叫做记忆啊，就是注意力啊，这个不全啊，叫 ADD 的啊。那 A 那个呢，第一个 A 呢叫 attention 啊，那第二那个 D 呢就 deficiency， 第三个那个 D 呢就 disorder， 叫 attention deficiency disorder， 叫做 ADD。那如果是注意力不能集中还没有关系，他集中还到处去走来走去，就你摸了你摸的。那就多一个 hyperactivity 啊，那叫做 ADHD， 那个 H 呢就是 hyperactivity 啊，所以这种现象呢，有的是天生的，但是一般的人也会，但是他就是分神，就是分神。所以一心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想一件事情，它的最大的功能关键点在哪里呢？你说哦，人免不了有时候分神呢、啊。不，我们来看看啊。如果我们想一个事情，我在这里想一个事情，或碰到一件事情，我的脑子随时都在动。可是我在动的时候，然后我在想这个东西，可是我突然间我会杀出一条旁枝出来，联想。杀这些旁枝出来，但是联想是对人是创意的来源，我们的联想是创意的来源了。可是我的联想是联想完了会回来，联想完了回来会回来，然后校正它原来的主轴，实际的主轴， 那个是创意的来源。可是如果我插出去了以后就一直去，它会变成烦恼。所以在我们这个做这个心理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如果加上我们对一个事实了解真实，了解得很清楚的话，这个想象力加上真实可以产生创意。所以想象加上真实可以产生创意，但是如果想象不是加上对真实的了解，是我想象再加上焦虑，也就是说我插出来对某些东西有了一些惧怕，有了一些烦不安的时候，那想象加上焦虑就会产生症状，就会产生症状，就是心理症状。它啊，产生我有一个想象，我如果加上一些比较焦虑的本质，就是惧怕，我害怕某些东西，我去担忧某些东西，然后它就产生症状，那就会产生属于焦虑的症状或者是忧郁的症状，这样会产生出来。那么所以这里面就在这里，这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是想象是不可能面对，这就不会只有加上真实，是在真实里头会岔出来变成我们烦恼的那些想要逃避或想要担忧的那些东西，然后它就发展成往焦虑的或者是往症状的那个方向走，这就是越来就越会脱离了一心这个部分。那所谓的一心一境性这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原来的那个名称叫一境性呢？就是它对着境，它很清楚。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讲说，对境心速起，菩提这么长。他不是讲对境心不起，那个一心呢、啊，不是对境心不起，是对境还是可以心速起，但是它不会旁生枝节变成复杂，变成那些烦恼。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心哈、啊，这你看到它是专注的，就是指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啊，谈到这个三禅，这三禅的这个地方，短短的文字哈、啊，据大随顺哈、啊，身心安稳。得无量乐，虽非啊正得真沙摩地，那么安稳心中欢喜必具，名为三禅天。这包括有三个部分，就是少净天、无量净天、片净天。所以你看这些文字，它巨大随顺啊，我们能随顺实际，我们也能够随顺我们的啊生活的际遇，身心自然安稳，得无量乐，它是乐的。虽非真正进入到沙摩地，但是它也是一个沙摩地，它是三禅，不是到最高的啊。那么有所啊，这个虽然不是在这里，但是它的安稳，在它的稳定安稳的心中呢，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啊。这个原来的这个欢喜心呢，都自然就在这个地方稳定，又稳定又有欢喜心啊，这就是三禅天的特质，它就叫做离喜妙乐地，它进入妙乐。所以这个部分它所谈的是一个自心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哈、啊、讲到这里圆满。好。